我们真是非常的感谢主为我们预备这次冬令的特会。我们心有一个渴望，每一位来到这里的都要遇见主，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我们都更多认识基督。这次的特会我们是在下一年度，今天是2016年最后一天，2017年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讲到奇妙的救主还有奇妙的救恩。我们今天要来认识基督，特别讲到基督的职分，基督的职分。我们先再读一下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老约翰他写约翰福音，那到了最后面，他讲到说，记这么多，记这些事情呢，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要认识耶稣，他是基督。那在马可福音第8章从27节到第29节，那我们知道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主给所有的人一个最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呢，就是说他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主来问我们说他到底是谁，我们会怎么来回答？那在这边这些门徒们，他们是跟着耶稣的，他们可能也看了许多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那他们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门徒们讲到了很多别人怎么说，那主要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那这个是父所指示他的，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真的认识他是基督。所以不是只是知识头脑上的认识。那我们这次来到主的面前，盼望我们都带着一个渴慕的心，主，我们渴望来遇见你，我们渴望听见你自己在我里面来说话，来启示。在旧约的里面有3种的职分，他们要尽职的时候呢，都需要受膏，然后他们尽他们的职分。那这3个职分呢，就是先知、祭司还有君王。那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上19章第15节，那神对以利亚告诉他说，要膏亚伯与何拉人撒玛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神告诉他，下面有一个人要接续他做先知的，我们都很清楚，叫做以利沙。那他怎么样接续以利亚呢？他说，你要去膏他，要受膏，然后呢他做先知。然后在出埃及记第30章30节特别讲到，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成为大祭司，要承受祭司的职分，他们必须要受膏。他说，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膏他们。那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1节，然后我们一直如果在这一段圣经讲到到第13节，那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赤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所以他预定了一个做王的，要撒母耳把膏油预备好了，他到那里去呢， 那当然膏油预备好了，就要膏这位预备做王的。那我们跳到第十三节哈，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就是膏了大卫。那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膏大卫，因为他是要做君王的。好，我们从旧约里面看见，无论是先知，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君王，他们进职的时候呢是受膏的。那当然先知又比较特别一点，整个在旧约里面只看见以利亚膏以利沙，那其他的是圣灵，是神他自己来膏他的仆人，他的先知。那祭司和君王是在他尽职的时候，那他们等于是说需要有一个受膏这样的一个才得到这个职分。先知除了以利亚膏以利沙以外，那我们知道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受膏者。受膏者，我们说认识耶稣是基督。那基督的意思呢是希腊文，在希伯来文呢叫做弥赛亚。所以我们说他们等候弥赛亚的来到，他们就是等候基督的来到。那弥赛亚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就是受膏者。那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从十七节，他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先知以赛亚在主前那么长的时间，他已经预言到了有一位他是受膏者，是神要用膏来膏他，然后呢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主耶稣是受膏的，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受膏者。所以我们在旧约看见先知受膏，祭司受膏，君王受膏，那主耶稣他是受膏者，他得着三个职分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你可以找到同时有两个职分的。比方说麦基洗德，他是撒的王，他是平安王，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也就是说他是君王，他也是祭司。但是呢圣经就没有讲到说他是先知，所以他有两个职分哈。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见到说像大卫，当然大卫是一个君王，那大卫也是一个先知。你看见大卫写的诗篇，讲到弥赛亚的诗篇，读的时候真是觉得稀奇，他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种感觉从里面的感觉发表出来，他还不是只是从外面来预言一件事情要发生，他讲到主在十字架上，主在那里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说这是主在十字架上说的话，但是你读诗篇二十二篇，在这么早以前，大卫他是位先知，所以他已经写出来了。他讲到主的里面那个痛苦，舌头贴于上膛，他的骨头都脱了节，仇敌像巴山大地的公牛四面的环绕。从主的里面，从第一人称，他把它发表出来。所以大卫真是一位先知，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但是呢 他不是祭司。我们还能够看见像施洗约翰，他的父亲撒迦利亚是一位祭司，所以他也应该是承受祭司的这个职分的。那施洗约翰呢，他是先知，他是先知，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但是他就不是君王。所以我有很多你可以找出来，他同时兼有两种的职分，但是没有看见有三种的职分。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我们一起来读三处的经节好，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从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声明耶稣就是那位像摩西的先知。摩西在那里讲说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他一样，这一位呢就是耶稣，耶稣他是最大的先知。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七节，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特别讲到主耶稣他是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那这个我们下面第二堂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分享。那我们再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三十七节，比拉多对他说，是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他甚至问主耶稣，你是王吗？主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地上。他是真君王，但是主也告诉他说，我的国不是在这个地上，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跟比拉多所想的，跟罗马这些帝国所想的所谓的君王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属天的国度，是一个荣耀的国度。那这个国度他来了就来到地上，我们要认识这个国度它真实的意义，我们才能够明白主耶稣他是国度的君王，最大的君王。好，那我们下面呢先看第一个主的职分，他是先知，他是先知，基督呢是最大的先知。那我们从圣经里面你读到先知，当耶和华神的话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把神的话传讲出来，传讲出来。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特别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撒玛多的作者经过这么长的年日，他们写作也是很多不同的背景，可是整个圣经有一贯性，也就是说是圣灵是神所默示的。那这是神的话，神的话临到他们身上，那他们把神的心意能够发表出来。但是我们说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跟这些先知好像是不太一样的，他讲话的时候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这实实在在就是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那这些话呢就是确确实实的，他所讲的话这么真实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说他告诉我们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没有一个先知好像胆子这么大吗？天地都要废去啊，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所以他才能够说这样的话。他的话是不更改的，他的话是灵，是生命。那这个能力是一直到永远的，而且要把神的旨意说出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是必定要成就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和其他的是不一样的。那众先知预言到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呢，他来了。所以我们在路加24章从44节这边讲到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无论是摩西的律法，无论是先知的书，无论是诗篇，等于说把整个旧约包括进去了，指着主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你看见先知有好多的预言，好多的启示，讲到基督要来的那一位，但是真实者来到了，所以他是所有先知们所说话的应验，在他身上都要应验。在彼得前书1章10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众先知呢，他们很详细的寻求考察了，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众先知我们知道神在他们里面来启示，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话放在他们的里面，借着这些先知发表出来，证明耶稣是先受苦难后来他要得荣耀。那我们看见先知是代表神把这个道讲出来，那主耶稣呢，他是道成了肉身。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的从一开始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他讲到说道成了肉身，我们都知道这个道就是 Logos， 就是话。他不只是预言应验在他的身上，那他就是道的本身，道成了肉身，他是满有恩典满有真理的。那这个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是神的荣耀，但却是我们可以注视的荣耀。太奇妙了，这是基督，他是最大的先知。当我们看见他讲到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感谢主，主来了，他是整个预言所说的这一位应验在他身上。主来了，他是所有的这个神的道，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是满有恩典满有真理。那这位最大的先知今天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基督，他要吸引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那基督是最大的先知，父神来为他做见证。父神讲到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那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主受施洗约翰悔改的祭，他是圣洁的，他是没有瑕疵的，他不需要受那个悔改的祭。你施洗约翰他都觉得是，怎么你到我这里来呢？他觉得稀奇，他认识这是基督啊。但是主说 一样尽一般的义，他甘愿放下他圣洁的己，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他受悔改的禁，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天上父神发声，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喜悦他的爱子，住在变化山上，在那个荣耀的里面，他们谈论的是什么？在耶路撒冷他要去世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父神在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神所喜悦的，你们是要听他的。父神在这里为他儿子来做见证。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这段圣经的里面呢，我们看见说，主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所以照着他们应该认识的，主是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谁给他这个智慧，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当他们一想说，哎，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主是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所以呢他们都认识约瑟，认识玛利亚。然后他讲到说，那他们的兄弟不是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们的妹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怎么会有这一切的事呢？所以他们就厌弃他，或者说因他跌倒。主下面讲一件事情，是的，主在他们当中，他说话那么有智慧，他那么有能力，可是因为他来到自己的地方，就人认识他，就觉得说这不可能，他不就跟我们是一样的吗？不就生活在我们当中吗？我们认识他的父亲母亲的。主在这边讲到一句是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也就是说，先知在自己的地方本地本家不被人尊敬。主讲到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先知，他这是主他自己的见证哈。那主他说话行事大能的见证。那在路加二十四章，是主耶稣复活了以后，我们看见有两个门徒，他们看见主钉了十字架，可能他们灰心了，他们失望了，他们所仰望的那一位钉了十字架死了，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往尼马五十去，主就近他们，主与他们同行，主向他们说话。然后我们看见主跟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一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跟他们讲解圣经，他们里面是非常的火热。那这两个人呢，他们也告诉主说，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哈，在耶路撒冷，主跟他们所发生的什么事情啊？那这是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就在他们的面前。结果他们这两个人怎么说呢？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因为他们经历了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他们讲到耶稣的事情，说他是个先知。这两个门徒说主耶稣是个先知，因为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都有大能。感谢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父为他做见证，主自己做见证，他的门徒为他做见证，众先知也在见证，因为他们所有的预言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好，弟兄姐妹，我们讲到主他的职分，但更重要有一方面呢，我们认识基督，今天在我们身上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的力量，或者讲说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是讲到在新约里面，我 们所要来认识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然后在旧约先知呢，他们有几种的工作，那一种呢说预言，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说出来，说预言。那第二种呢是祭神说话，把神的旨意来告诉人。我们知道先知是代表神的，就是这些人呢，他们代表神来跟人说话。那祭司呢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是代表神，一个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祭司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好，那我们看见这些先知，是的，在旧约的里面有很多他会告诉你你要怎么样，你要发生什么事情，有警告的，有提醒的，有责备的，很多在旧约里面特别多。那这是第二种的。那第三种的呢是劝勉安慰人，那还有就是做教师，做教师的这个职分。所以先知在那里教导，那祭司呢他们也教导，他们教导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祭司特别教导人怎么样来敬拜神这方面，那先知呢教导很多神的心意，然后教导人应该怎么样来行事。好，那这三个职分，或者说三个工作啊，不是职分，三方面的呢都是在旧约里面那经常我们能够看见的。那在新约的里面，我们要一起来认识新约里面他也讲到先知。那这些先知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那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恩赐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哈，这些恩赐不是讲到像罗马书十二章或者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到各样属灵的恩赐，那这边所讲的恩赐就是这些人。所以无论是使徒是先知，那这边就讲到先知哈，那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那这些人就是神赐给教会的恩赐。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他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神所托付给他们的。那在灵前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呢，这边所讲的呢，他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实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我记得有一年好像也是冬令会吧，那我们讲到各样的恩赐，然后的确在神的家里面你可以有各样不同的恩赐啊。那有些人呢他特别就有治理的恩赐，那有些呢他是先知的恩赐，有些是这个做事情的恩赐哈。那每一个恩赐不同，但是却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然后我们曾经举一个例子哈，一个人生病了，有不同的人去看他，那有的人呢他一去看他就非常的关心，说你需要什么，你生病了我会煮鲈鱼汤，我会煮这个熬这个什么什么鸡汤，反正他很会做事，他马上就去做，做了就送过去了。那这样的做事的恩赐呢是非常宝贵的。那有些呢 他说我自己不太会做，但是呢我看着你看一下子呢每一天都是吃鸡汤啊，这个人也不行啊，好几锅的鸡汤需要有一点治理，对不对？我们来安排一下。所以呢他说我自己不会做，但是呢他们挺会安排的。哇，你是礼拜一，他是礼拜二礼拜三啊，你要天天吃鸡汤啊，各个啊都有啊。你说这样的人呢需不需要？很需要，对不对？他是一个治理的恩赐，治理的恩赐。那有一种呢，我们讲到那个说不定是限制的恩赐哈，那这个大家都比较怕的，他去看你了，你生病了，他说你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吗？要悔改啊。那各种的不同的恩赐今天神都赐给他的教会。那有一些人呢他是会安慰的，有一些人呢他会教导的。那所以每一样你看见说一个人生病了、啊、去看望他的弟兄姐妹，可能每一个人着重的也不一样。有些人着重说你有没有保险啊，你的健康保险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啊。有些人真的看到有需要的他就去帮助啊。那这都是圣经里面讲的各项不同的恩赐。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因着恩赐不同而责怪别人。你不能责怪那个会治理的说你看他总是安排他自己也不烧个东西，那你有恩赐烧，那你要感谢主。你知道有人安排你要感谢主。所以我们恩赐要尽自己的那一份，而不是用你的长项去跟别人的短项来比较。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比较，常常就有很多的竞争，有很多的不满意，很多的抱怨。其实神把各样的恩赐都赐给他的教会，啊，叫我们能够一同被建造。好，这边有点岔出去哈，我们这边讲到说啊，这个先知的恩赐，所以一面神把这个人赐给教会，就是先知。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呢，他是有一个恩赐。有先知的恩赐，有先知的恩赐，然后当然恩赐有各种不同哈。那在新约的里面，我们还要更多来认识哈。那做先知讲道，那我们可能会想说，先知是一个恩赐，对不对？那做先知讲道呢，啊，可能跟我更没什么关系了。我又不是先知，那我怎么讲道呢？讲到讲圣经，你说容易啊？你要做先知讲到要讲什么呢？啊，不晓得哈。那有很多人他们就开始操练做先知讲到，那讲的可能就是说，哎，你会发生什么事？哎，你的脸上有一个什么？我们来读一下圣经。好，那这边所告诉我们的灵前十四章第三节和第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但若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这个造就教会也是建造教会，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所以保罗也讲说不可禁止说方言，也说方言的是能够造就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所以我讲这个神的话就非常的清楚哈，那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就认识到说他告诉我们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这是先知讲道，造就安慰劝勉人。好，所以跟我们所想的，一想到先知好像就是要预言未来发生的事情，就有点不一样。他是要劝勉的，安慰的，是要造就的啊。这是做先知讲的。好，下面我们再来读一节哈，下面再读一节，灵前十四章第三十一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叫众人得劝勉。好，他这边 那又叫我们更稀奇了。做先知讲道呢，他说要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也就是说今天不是只有很特殊的人他们才能做先知讲道，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好，我们下面就来要来认识一件事情了。所以刚刚说到旧约里面的先知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那一个呢，当然他把神在他子民中，比方说要预言神要做的事情，先告诉他的子民，预言到他们要被掳。耶利米讲到说被掳的年日是70年，所以日期到了他们还要归回，这都是先知所做的事情。那第二点呢也是非常多的，会特别告诉在个人的他前面的引导，对他有一些的话语。好，那我们在新约的里面他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在旧约你知道先知是代表神的来跟人传递神的信息，但是到了新约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在圣经的里面希伯来书8章第11节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也就是说今天新约的子民我们跟旧约是不一样的，旧约这些先知是代表神来传达信息，那今天新约的子民呢，主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也就是说是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来认识神，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来认识神的旨意。这个是跟旧约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刚刚讲的三个他们所做的事情当中呢，第二件在新约里面其实是没有的。那新约里面有第一个有第三个，但是第二个对于个人的先知新约里面是没有的。那虽然我们有看见也有先知来跟保罗讲说他到耶路撒冷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保罗并没有听从他们，他知道在那里有捆锁，但是他还是去。新约的里面是要我们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个人能够来摸着神的心意。所以有多时候呢碰到弟兄姐妹他说我不知道怎么选择啊，你帮我寻求一下，然后你把结果告诉我。常常我会跟他们讲说主就住在你的里面，你需要自己祷告。今天不是说一个个人的先知来告诉你你该这样或者是该那样，这不是讲到第三项，是讲到教导原则哈。就是你在寻求的时候呢，当然你可以分享你的感觉，但是最重要的你不是说我是一个先知我就好像代替了你里面主在你里面的引导。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认识的，因为新约里面你读的时候你没有找到什么这个例子像旧约那样子能够做他们个人的引导的，做他们个人的先知，因为不一样的，因为主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今天你说我没有什么恩赐，但是主能不能够跟你说话呢？当然可以。主能不能够引导你呢？当然可以。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要来认识神，都要来认识基督。那这是新约子民，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这是太大的福分，太大的福分。那另外一面来讲呢，
是需要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来制作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确，我们说恩赐各有不同，有一些他们是有恩赐，这些先知的恩赐在教会，辨别主灵的恩赐，各样的恩赐，其实我们说还是感谢主非常宝贵的。有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哈，那他们讲到说，好像你读灵前十三章啊，到了有一天，好像各样的恩赐都止息了，最后只有爱是永不止息，对不对？他说这些都不需要了。曾经我看过一本，这个神学院的一本论文哈，好大一本啊。那我看了半天，我说他到底在写什么？他的研究到了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呢？那所有的恩赐啊，在使徒时代以后就没有了。我想说你做这个结论干嘛呢？啊，我还需要你来，明明圣经里面那么清楚，好像今天你在盖房子，你有各样各样的不同的工具，你要油漆的，你要这个打磨的，你有各样的工具在这里，等你房子盖好了，我们今天再来到这里，你没看到什么工具摆在这里，对不对？因为已经建造完成了。弟兄姐妹，各样的恩赐是为着建造教会，为着建造教会。那今天各样的恩赐呢？因为教会还没有建造完成，所以到了有一天，是的，好像这些要止息了，只有爱是永不止息，因为那时候建造完成了。今天还在建造当中，今天还需要各样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但是有一个，我们说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所以恩赐有圣灵的恩赐，也有呢，今天是属于生命的恩赐，所以这个是恩典的恩赐。所以一种恩赐是本来我都没有的，然后呢，圣灵把这样的恩赐赐给我了，一下子我有了一个我从前没有的。那这是一种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那还有一种是恩典的恩赐，是生命里面长出来的。那这边特别讲到做先知讲道。那做先知讲道呢，你不能说我只是求一个恩赐而已，不是这样子的。那特别他讲到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这一个它也是一个恩赐，但它是一个恩典的恩赐，是一个从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恩赐。那这个是讲到我们对于基督的认识，你认识基督，你今天能够把基督发表出来，把它活出来，这是一个见证，也是先知所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先知的恩赐，那你就认识到说太宝贵了，太宝贵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有各样不同的恩赐哈，那的确神也赐给教会也有圣灵恩赐赐下来，说预言的，做先知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到，对于我们每一个圣徒，对于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认识基督，我们都需要认识基督。那这个认识基督，除了从里面的圣灵的开启，从我们里面的渴慕仰望他，认识他，很多的时候你要真认识基督，我们必须顺服在主的面前，多少主的手在我们身上，他剥夺我们，他制作我们，他改变我们。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常常天然的生命，老旧的肉体，是一个非常大的拦阻，叫我们没有办法 真的来到主的面前来认识他。有很多弟兄姐妹就算读圣经，他说我读别的书啊还读得好像津津有味，我一读圣经好像我里面都懵了，他就没有办法看下去。而且我听人家这个讲这个讲那个讲很多笑话，他这个啊有兴趣的不得了哈、啊。他一讲到我就睡觉，哎呀，好像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把它蒙蔽了，好像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来认识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这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让主来制作，主真的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从至大的到至小的，每一个人都要来认识主，每一个人都可以来遇见主，都可以来摸着他的心意。今天不是主只向少数的人来说话，今天主他乐意向我们一位来说话。我们怎么证明他今天仍然活着呢？那首诗歌讲得真好，他与我交谈，他与我同行，生命载路与我同过。这就是每一个圣徒我们应该有的经历，与我们交谈，与我们同行，那这是非常甜蜜的。这个交谈是你可能在生活的里面，我们有一位好朋友，他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救了我们，今天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同行，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多少时候是我们冷落了他，我们说我早上起来祷告，我们说感谢主，今天有一个愿意成根的弟兄姐妹，那他已经是相当属灵了，我们说他们这个属灵的程度已经不错了。但是我们一天那么长的时间，难道我们就是自己照我的想法来做事，照我的想法然后我来做一些决定，还是说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里面有一个渴慕主与我们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你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他不离开我们，他时刻他要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时刻都可以听见他跟我们说话。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经历，当你在开车的时候，哎呀，感谢主，还有主的同在。当你在忙碌的时候，你也可以非常有主的同在。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当然感谢主，有主的同在。其实，在我们每一天，在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可以经历到主与我们同在。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和我们同行，他乐意与我们亲近。那这个讲到今天，他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他要改变在我们的里面的那个地位。我们太习惯了，我还是做我的主，我们没有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来做主，他来掌权。所以今天我有几件事情我决定我应该要做，或者说我决定我不做，我有很多的功课我应该要读，我也可以决定说我就不读它了，反正都是我在这里做决定。然后我有很多的想法是我的想法。弟兄姐妹，今天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今天他要我们听见他的慈声，叫我们看见他的容面，他要从里面来吸引我们，叫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他。这是我们的主，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知道说耶稣基督他就是最大的先知，所有先知的预言应验在他的身上，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受膏者， 他是道成了肉身，他是神整个心意的中心，彰显完成，他是最大的先知。有没有想过，今天是这位主，这位基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寻求他的面，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更多的来认识他，渴望更多的认识基督。好不好？我们在里面都跟主祷告，主，我渴望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认识你。他是我的主，他跟我们在一起，能够和我们非常非常的亲近。当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就是更多的认识基督。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就是他能够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叫我们所有天然的、老旧、肉体的，让他能够剥夺，让他能够来制作，好叫基督能够在我们里面来显大，叫我们认识基督，叫我们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今天主在我们的里面，求他来吸引我们，他渴望向我们每一位来显现。这一个讲到先知的职分，新约指明先知的职分，不只是一种恩赐，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与主在一起，是我们彼此中间的交通、劝勉、安慰、造就，把神的心意能够发表出来，太宝贵了。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哈利路亚，爸爸爸爸，一起。主，我们的心渴慕你，哈利路亚，爸爸。哦，我们的心渴慕你，主，你向我们来显现，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主，吸引我们，叫我们有更多的渴慕，更深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渴慕天天与主同行。主啊，叫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你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得着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主啊，叫我们发表出来的是你的心意，发表出来的是你的自己，叫我们能够彼此造就，叫我们彼此安慰，彼此劝勉，我们彼此建造。主，这些日子你复兴你的工作，把你的祝福倾倒在你家的里面。我们的心渴慕你，你是最大的先知，你是我们亲爱的救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